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们上次讲到哪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是吧？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这二十八节你觉得会不会可以可能会成为这个整个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 keywords？
这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让我们建筑的时候坦然无惧？那当然也和我们前面提过了，一路连回去都连得上的，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要回到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已经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显现出来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再一次的显现与罪无关，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对吧？
嗯，
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盼望。可是这个盼望到底在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约翰知道不在，所以他才说：“小子们呢，我要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认识了他，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他。”所以这样子呢，从这里就进到第三章。第三章所讲的事情呢，它是一样的，是仍然连在这个主要显现，他在劝我们了。你除了要知道住在主里面，除了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你也需要行公义。还有呢，你看 ，Behold，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哎呀，这句话你看，他要是不写的话，好像圣经里少了一大块一样。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早就知道啊，对不对？
嗯，
这老约翰这么一感叹，哎呀呀呀呀，不得了！你才晓得说，哦，是是是，凡是信他的，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也是约翰讲的，虽然很好啊，可是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你看那、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原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过去就很轻飘飘的就从眼前晃过去一下，
好像也觉得很理所当然。那这些话你所需要知道的，不是什么注解，也不是传道人跟你讲，而是自己需要把它放在心里面，一再一再一再的想。
我们常常忘记的，
虽然常常忘记呢，也是常常想起来啊。我们虽然不见得一直活在这个实际里边，可是这句话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体会，你直到现在那个体会仍然是新鲜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基督徒的文学，这是真正的文学。我们现在动不动喜欢办一个什么写作营啊、创作营啊，写了半天呢，你读过之后呢，往往是空空荡荡的，只是说，哎，你这个人文笔很好啊，就是描写了一些很好的东西。不不不，真正基督徒的文学是什么？看呢、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致使这些使徒和我们一样血肉之体的人，当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写出来的话，这不是神的体会，这是什么？人的体会。这个人的体会写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恩膏啊，一下子把我们的心就充满了。
是
啊，他没有别的描写， 它只是很简单很清楚，你也可以说是很绝对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怀疑或者辩驳。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劝导实在是太好了，这不是假劝导了。你如果看不懂他这句话啊，这句话对你来说没有反应，那你里面恐怕是没有恩高还是怎么样哈、啊？还是恩高都漏光了、你不可能没有反应嘛。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因为你要预备建筑，你这个预备建筑的根基是什么，你在什么样的底线什么样的基础上活着，叫做住在主里边。就是你要想到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啊，而且神是何等的慈爱，把这个位分把这个身份把这个实际赐给我们，怎么可以糟蹋呢？哎，留在这上面就行了。你天天能够想这句话，能保证你住在主里面。
是，而且你里面会有极大的喜乐在里面。
对呀、啊，这个和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的喜乐又不太一样了、啊。它不但是显现出来，它不但是拯救了我们，而且它把这个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这当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嘛，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又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后嗣，一同得基业。那你可以看出来，这保罗的风格跟约翰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保罗是做师父的，把这个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啊，尽给我们讲清楚。这个讲清楚是一个什么道理上的讲清楚，知识上的讲清楚，启示上的讲清楚。约翰呢，体会上的讲清楚。
他是在生命里面经历的，他经历完全非常真实的，就是在他里面。他不讲什么大道理，不讲什么逻辑，他就是把他里面这个一个感叹发表出来。
当他这样感叹的时候，或者当他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来欣赏的不是欣赏老约翰，老约翰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他的体会。当你在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样的感叹，一样的赞叹，应该这样说了，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
是，
对吧？
恐怕真的是读到这里，你就是要停在这个地方，看看自己里面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共鸣出来。
就是
你不需要说去引经据典去查考很多别的地方。哎呀，为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啊？为什么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节目做得这么慢，对吧？你得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边 enjoy。
但是你要想啊，这东西你站到讲台上去讲，硬要你花一个小时花45分钟把这句话发表成一个信息，那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对不对？这是一句，我们就说它是一句诗好了。所以我说这个是基督徒的文学嘛。所谓的文学呢，就是你给人家就直接给他了，不需要有一个人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告诉你说这个写的多好啊，这个李白的这个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是不是？所谓的诗呢，它不需要你多讲的。这句话留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那他底下还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话什么意思呢？前面是一个感叹，对于神的恩典叫我们称为他的儿女，单单这件事情里面就是多么大的慈爱。他没有讲前面我们怎么因信啊、脱离了罪啦、也没有讲后面要我们得基业啊，他没有讲任何的顺序。他说你光看看这件事情，你应该明白神有多大的慈爱。就好像说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慈爱，而且是一个何等的慈爱，对吧？但是这个怎么看怎么看的仍然是一个从外面的感叹。他底下突然加了一句，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就是说你要常常看，常常往自己的里面看，像保罗讲的，你们也应当自己省察，若是知道你们里面不是可弃绝的，就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你难道不晓得这件事情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了半天，花了很多的功夫，人家不信，你不要难过啊！你要看一看，看看什么？看看你自己，你真的是不一样，你真的是和他不一样。你为什么也这么不一样？神的灵真的在里面，而且这个灵真的是儿子的灵，女儿的灵，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为这个体会，因为这个真实，让你知道怎么预备建筑，让你真的是想建筑了。基督徒有一个问题，他不是知道的太少，而是他就像你前面讲的， 停下来，除了想一想，体会体会老约翰所讲的，也许往里面看一看，你真的不一样了，你晓得吗？啊，一个基督徒他如果说，我就是现在信主，我不知道将来得救不得救，就是糊涂人了。光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你让他自己去看一看。你晓不晓得，你之所以会信主，你现在是不是真的一个信主的人？什么叫做信主的人？不是道理上的同意，而是你心里面是不是开口称阿爸父？
对。
你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那肯定你大概是个基督徒了。要不然你怎么听得下去？你早烦死了，就翻来覆去讲来讲去。你怎么会觉得要去聚会呢？你怎么会觉得唱诗歌很感动？你说我圣经没读过一遍，哎呀，蒙哥常常这样鼓励人，亚伯拉罕也没读过一遍，好不好？连保罗都没有读过一遍，说保罗怎么没读过一遍？我们约翰一书保罗没读过吧？
这个约翰一书当时的读者肯定没读过一遍圣经。
对啊，保罗你看，哎呀，连启示录都没读过。
对、
啊、那读过一遍不读过一遍是那个没有效用的了，你要往里面看嘛。
前段我不是有在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读这段，然后他们就有人问嘛，这个基督，那我们靠基督得救，因为也有一些是慕道友的，
对，
他就问靠基督得救，那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人怎么办呢？对啊，所以后来我就去想要怎么样给他这个回答，但我在思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然后想，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当做那个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
对、
那个从公元这个零年开始才出现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头到末了都是在讲，都是他的。
对啊，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因此连你都会担心的事情，神难道没有打算吗？他的打算不见得告诉你，但是现在重要的是你自己，那自己怎么办？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你如果真看见你自己不一样，那你就会为这个不一样有所预备的嘛。主耶稣讲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那这个就好像什么东西，就好像这个股票嘛。一个人他怎么样他不会去关心股市呢？就他自己没有去买这个股票投资，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他让自己钱投进去，他就会去听了，今天上去明天下来了，整天都睡不着觉了，对不对？那他，你一定要看里边有没有天上的投资，天上的股票，这是神放在你里边为你所经营的投资。你的儿女的身份，你儿女的心，你会知道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为这个事情呢觉得说有点不好意思，那你得救了吗？你想想看，你还没信主之前，你会因为自己没读圣经不好意思吗？不会啊，
是啊，
不会，不会有的事情。你既然已经看见这些事情，那你既然明白了这个，同时你一定要看你自己了，你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你里面有多了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是礼拜天叫你起床，你没有读圣经的时候叫你觉得惭愧，是觉得你应该行公义、觉得你应该爱弟兄。
但大家都会表达这个惭愧啊，那哎呀，可我太忙了，又没好久没来聚会了，我又如何如何了、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惭愧在里面。
有这个惭愧表示你真得救，表示你已经有股权了，但是你的股票呢一直没涨，问题是在这里，
或者你在跌。
你要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他显现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我能够坦然无惧。
对、
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一钱银子埋在地里面，对不对？
我们今天在这边读圣经，其实这圣经不是我们不明白，并没有那么深奥。比如说吧，大家现在上教会应该带自己的圣经、对你有好处，大家都同意、没一个人反对的，没一个人反对说，哎，我上有自己的圣经，我可以有些做一些笔记啊，如何如何翻阅起来比较快、没人反对。但是下一次他还是不带，
还是带手机。对
对，还是带手机。如果说我们连这么小点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去顺服，然后呢老是让自己惭愧的话，那真的是不知道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何等大的惭愧。
哎呀，你这个就是律法，律法。你看约翰就不这样讲，对吧？约翰就是告诉你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但你知道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有十钱银子、五钱银子、一钱银子，他是不是这么讲的？那个一钱银子的埋在地底下，有没有？
就是惭愧。
对，那个埋在地底下，其实到底是什么意思？没错，他见主的时候他就惭愧了，然后他还怪主，对不对？那个埋在地底下，或许他有一个意思，就是埋在世界里边的，他没再去看他了，对吧？
对，这个地底下也表示这个世界。对，
所谓埋在地底下，你自己再也不去看它，你也见不着它，
不在你眼前呢。
Doesn't bother you anymore。
对你根本不影响。
对，然后你去做你的事情，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这个一千银子是何等的慈爱，这个银子是把生命赎出来的，这是生命的赎价。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把恩膏赐给我们。你除了感谢他，你除了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你还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他的儿女。你不要整天就把它埋在土里边，那个很糟糕的。
对吧、
嗯、那我们跟谁不一样呢？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讲的固然很对，可是为什么跟前面会摆在一起呢？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也真的知道是他的儿女，那这里你就显出来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或者说我实在是已经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一个不可能再改变回去的改变。就好像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那你的心思意念要是还在埃及的话，对你一点益处都没，你只能够往前走。就你看当时往前走的人很少，有见识的人很少，对不对？
当时大家脚可能是跟着摩西在走，但心里面都在想着埃及啊。
对啊，所以他说你们的心归向埃及。其实他们有没有回到埃及？他们并没有回到埃及。
没有。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成为他在这里面有用的词，就是天国的子民，而且还有一个呼召，要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不，还没讲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心思意念不在这方面，不往这方面去的话，那你是白费。对，你来探望老约翰，你白来了。你不晓得这个人是你的榜样，是不是？就像我们做工啊，你要看摩西啊，你要看保罗，是不是？但是你要见主、嗯、你看约翰，
对，我们盼望这个老约翰，然后呢想着，哎，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回埃及，或者你能够把埃及的这个这些好吃的好喝的带一点过来给我们啊。
凉拌黄瓜，蒜泥白肉。
对啊，
所以他们那个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实际上就是这种什么，这种水煮肉啊，蒜泥白肉。只有老钟才想出这么多点子，因为圣经以色列就是肉锅，多么无聊。
哦、oh, no, no, no. 他们很懂得吃。其实中东那边我发现这个凡是有历史的这个民族都挺懂得吃的，只有这个美国人不懂得吃。
美国人跟加拿大人，好不好？你不要这么不客气。
啊，对对，美国人加拿大人比较
是、啊、
比较纯正的美国人加拿大人不懂得吃，其他的这些世界各地来的人，有这个几千年历史的都很懂得吃，而且大家都很彼此的欣赏。像我家做这个饺子单位的同事，很多人都经常我带了午餐去那边，他们都要来跟我分享。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种族歧视嘛，一听到什么墨西哥菜、嗯、我是绝对没有兴趣，但是现在才知道了、啊、哇，墨西哥菜真好吃。墨西哥菜而且很像中国菜，它里面很多很有味道的东西、啊，哎呀，糟糕糟糕糟糕！
Okay, okay.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住在猪里面了，糟了。
一讲这个埃及，马上我们的心思一点马上就起
了，灵感很多。
灵感很多，哎。
好了，那他底下这句话呢，他就继续讲下去了。我们已经提过好多好多好多遍了，就是读圣经呢，有一个角度就是连在一起，不要抽出来读。你从第二章的最后两节，一直连到第三章的三节，至少这一块摆在一起，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啊，除了告诉我们说住在主里面预备主来之外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行公义。然后他要我们看看自己、嗯、你不可能不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对吧？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
嗯，
骆驼给我们解解吧，什么叫做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这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哦，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可能被淘汰
啊，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做神的儿女，将来主要带我们做什么？这些事情还没有显明。现在显明的一点是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这就是前面那一节所说的，你现在要看清楚啊，并且以这件事情为宝贵啊。
嗯，
但是将来是什么还没有显明。什么叫显明？就是说你看见的，你可以体会到的。
最后要显明一些，但你可以到启示录去看看将来。
对，或者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还没有 3D 好不好， 3D AI 还不够，可是将来如何、嗯、其实我们是不是大概晓得？当然晓得嘛。保罗说我们现在的至战至亲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什么荣耀， 对不对？
对。
然后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与我共有共享的荣耀。
嗯，
而且我在哪里，那信我的人也在哪里。我们的将来是什么？在荣耀里面，神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啊！那个荣耀是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物质世界有个基本单位，是原子、是分子、是核子一样，对吧？是谁知道什么子？将来的荣耀呢？是儿子。将来的世界是什么？是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什么？是神的荣耀。这神要，他就神要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而且要领许多的儿女进哪里去啊？进荣耀里面去嘛。但是这个荣耀不是 3D 啊，还没有显明出来，还没有出现。
所以他后面说这个，但我们知道虽然还没显明，但我们有个知道。
对呀、啊，就跟前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是一样，我们知道神是爱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还没有显明，但是你应该有个知道。知道什么？主要显现。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这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神按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说。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朽坏的，所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哎呦，有这些话，弟兄姐妹在不在你的心里？这些话难道不使你觉得热血沸腾，好像当初老毛在搞革命一样？
对，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永远不朽坏的身体。
对啊，你看保罗在讲的时候，弟兄们，我把一个奥秘，极大的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霎时，在转眼之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哎呦，你读到这些话，你不会哭吗？你难道没有这样的盼望吗？是不是？这么多的线索都给你了，也都替你预备好，你所要做的是什么？不要把它埋在地里边。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将来的事情，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弟兄姐妹的心给他挽回过来？实际上就是约翰的这些话嘛。
嗯，
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主是不是一定显现？我们知道主必显现。当他显现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不会像他？这个所说的我们必要像他，你把它拿出来就变成说啊，只要主显现了，我们就必像他，所以啥都不用做。这所谓的必要像他，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你既然有这样的期望，你现在就应该怎么样啊？住在主里面，留在你这个儿女的身份里面，你守在这个盼望里面，谁还盼望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对吧？你说从这一个体会里面，你连到那些圣经，那所有的圣经就一下发光了。
不再指向最后的心腹，要在的放在新郎的面前。
这个基督在你里边的盼望，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盼望一下子在你心里面显出来了。当你这个荣耀显出来的时候，这地上的一切也就看清了，对不对？
对，
需不需要跟太太吵架啊？不需要。需不需要去贪个小便宜？不需要。吃亏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今天失业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盼望，这个荣耀在你里面呢、啊，什么东西都放下来，魔鬼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无论你是关监牢，无论你是发大财，根本不影响你。那你说，那我就去发大财？你看，你看，你这个人马上就没有住在主里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因为还有他这个真体到底怎么说啊？中文一翻呢就有点这个、
对，中文加了一个这个真体啊，我们就看到他自己。
呀、yeah, ，这个英语虽然看得很简单的，可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For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他是怎么样呢，还是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要，
所以这个翻译也是不好翻译，你也许可以给他翻译做他的那个真实的他，
还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意思，你和前面连起来 We shall be like him for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 是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吗？还是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看见他真实的实际？这个得见他的真谛是在说我们呢，还是说他 see him as he is？ 这个 as 这个像是说我们像他，还是说他像他自己？你明白我这个问题吗？
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我翻的话，我会翻成两个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这个英文很烂呢、啊。对，我不晓得是哪个意思。
我还是比较同意说这个 as he is 是指的是他，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讲到将来嘛。我们现在今天并没有完全主的完全的荣光，他的所有的那个丰盛的形象，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看到。
嗯，
要等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完全看。
嗯，
对吧？
嗯，
所以他在这边描述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能与他面对面，才完全看到他完美的形象。
嗯，你讲的这个可能是比较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底下一节他在讲同样的事情，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什么？像他一样 ，as he is pure。
对
呀，这两个对起来就知道说。后面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了 ，as he pure 就像他这么洁净，像他是洁净的，啊，所以前面会他翻成说得见他的真体，不再是隔着镜子观看啊，模糊不清，而是与主面对面了。
对，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那这个指望其实是指着从第二章后面开始一直到如今的，
所以就是要站最后在主的面前。不至于羞愧，说只没什么儿子。
这个主若显现，主必显现，主来的时候是我们的指望。但是这个指望你得知道怎么预备，你不能稀里糊涂。就像今天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他就是好像汽车来了啊，接我去养老院一样的，他不能够这样子，是不
是？
是啊，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我们必须要行公义，而且后面他会讲，我们必须要爱弟兄。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预备建筑。那我们的本钱是什么？哪个地方作为我们的起点？就是看看父啊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而且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如何必要显明。那个必要显明是像主一样的，在他的荣耀里边，是不是？那从今天就开始要洁净自己，从今天就要开始活在这个公义里面，活在这个爱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拘在一些问题上面，比如说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一直在这些问题上面打转，然后转啊转啊，总想找出一个 solution 出来，但是似乎有时候越转像一个漩涡一样，反而把你给转下去。
哦，那当然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余的问题都会解决的啦，其余的问题不解决也没关系啦。
我们将来永远这个盼望，因为离开这个盼望的话，我们今天地上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就会，我似乎就开始感觉到他们好像觉得你在讲一些了无边际的事情，跟我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个蒙哥给你起的名字还是很对吧？骆驼总是面向远方，还没有到了那个目的地，他就一直往前面走，他可以忍辱负重，水都不喝的。老约翰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一个轻省的传道人。他不在乎你听不听的，他也不在乎你对他的话的，因为他讲得非常绝对，若是这样就不是那样，若是那样就不是这样，对吧？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可是你仔细的去听他所说的，他一点一点显露出来好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前几次的节目也说，你把他逐渐提出来的事情全部列起来，那个就是我们一生需要的。他在这里从二章的最后两节到三章的三节，这里他开始告诉我们建筑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只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而且告诉他的时候不需要大声疾呼。你看老约翰讲的多么轻省，多么安静，对你是实际，那你就不用担心别人不是实际，其余的工作是圣灵在做的。
嗯，
那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歇兵了吗？下回再继续聊下去。
好不好？好的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